我是 Jacky。对，我其实就像 Peter 讲的，我们是属于路面特战部队，所以通常都是埋在客户家里面。那说不定各位在大家的公司里面有看到过我。今天的话，其实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在客户家里面看到的一些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些部分，
有一位曾伟华先生吗？曾伟华先生，
工商服务一下，有的话可能外面有找。好，所以我的假设是说，大家我确定一下，早上没有参加过早上咨询的人吗？下午才来的。哦，下午才来，好，谢谢。我有一个前提假设是说，因为我们在课程的安排上面，尽可能让内容不要重复，内容不要重复，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是在早上的研讨会的课程里面有提过的。所以我在这边来讲的话，会比较把前面的部分精简。那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这几年，因为我其实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客户家里面，90%以上，我就是在真的是在卷秋在干我那一个。那我看到的是说，或者说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常常，或者说我在帮客户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中心思想跟我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三个字，就是我希望帮客户能够让他们更快的去交付，然后更快的去把他们的价值提供给他的客户。这是我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大家想我们现在一个系统你要把它做出来，或者是你要提供系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很完美或是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在抢那个时间点，我要抢那个 timing， 要先提供这个东西出来。那提供了之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接下来你有没有办法持续的，重点是持续的一直能够快速的去符合这个市场需求，去 meet 到，去提供这个使用者或是我们客户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很多事情在我们做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很决定性的关键的一个点存在。所以待会我会让大家看说，我很快让，所以因为我的假设是大概通过其他的早上的内容，所以我不太重复提我们早上提过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今天来讲，我有个假设的场景是说，我会跟大家说一下，2015或者我们新的以前叫 Visual Studio Online， 11月底我们正式改名叫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主要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容易让大家误会，以为是一个线上网页版的编辑器。Visual Studio 当然不是，其实我们主要就是针对于开发团队提供一个平台，Team Services 提供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去 co-work， 快速的去持续的交付价值 ，OK。所以我的 demo 里面来讲的话，会从规划面到开发面，测试、发布跟监控这个区块。所以过程中来讲的话，我会以实际操作为主，让大家看一下这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运用。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是我们11月底在纽约 Connect 才发布的新的功能。那对我来说，这些新的功能其实我非常的兴奋。因为很多东西是我觉得哇，早该有的东西终于出现，有些东西其实我以前建议过的，在这一次最新的 release 里面都已经被实现出来了。OK， 那对于技术上来讲，我觉得更高兴的是，我看到了整个 Team Services 整个架构上的改变，改变在哪里，待会我会跟大家提。好，所以大概我会针对这四个部分，把一些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礼物，好，所以我确定一下，之前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让听马林 server 或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同事，的朋友有吗？还是有吗？但大部分你们至少有看过。那我确定，没有用过 Visual Studio 的，没有用过 Visual Studio， 好险都没用过，好，没有关系，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其实过程中跟大家提的是说，我们其实从专案开始，你是个专案经理，或你在规划，或者是你在专案的初始的时候，你会进行规划，那这些需求的规划之后，你会需要做一些工作的管理，那工作管理你分派指派工作之后，你会需要去追踪这些进度， 对不对？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我这今天的 demo 都是用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Online 的版本让大家看。那主要的功能你也可以从地面版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看到。所以在工作规划这一块来讲的话，为什么觉得速度变慢？可能很多人在用。好，第一个来讲的话，如果说大家用新版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第一件事情会发现，它所有的界面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它可以让你自定义你的战情室、你的看板、你的 Dashboard。进来之后，你的团队小组，你想看到的，你想看到的内容，你可以直接把它挂在这里。等我一下。像这些，你可以根据团队的需求哦，这个怎么定义？待会我跟大家讲哦，它不用写一行程式，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图表哦，圆饼图或是一些枢纽分析哦，你都可以做得到。那第一件事情，我是要跟大家讲说，它的首页，它的这个首页，你可以有很多自定义的一些方式来做哦 ，widget。OK。你可以去定义很多你想要关注的东西进到首页。那第二个部分是说，以往可能大家会看到 Excel 来做。如果你是一个产品经理，你想要 offline， 或者是你想要讨论跟人家讨论过很多的事项，那把它记录在 Excel， 或者你习惯用 Project Pro， 你可以直接让它连上 Foundation Server 或是 Team Services， 直接去拿到你相对应的工作项目，然后去做批次的修改，或者是新增新的项目进去，然后发布到 server 上。OK， 我放歪了，没关系，我把它拉过来一点。好，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去看到你很多工作项目的规划。到目前为止，这都是既有的。但2015最新的发表来讲，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它架构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它现在允许我们去做 extension， 就是扩充功能，有点像 Visual Studio， 它将功能工具里面去扩充，你可以加很多的外挂插件进去。那这些外挂都是用 HTML 加上 JavaScript 就可以实作出来，所以代表说你可以写自己的外挂放上去，你可以在别人的外挂上面再加上你想要的内容、你想要的功能上去。所以这个外挂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我让大家看一下。第一件事情来讲，我确定一下，大家有在用敏捷开发跑试逛的团队有吗？有吗？对不对？以往我们在玩什么扑克牌？你在就早上我大家听徐磊的，你会去做一些 storyboard， 你要去规划我们扑克牌的时候，我的扑克牌不见了，在这里 estimate 这个外挂怎么装？我待会会弄给大家看外挂这个怎么装？就是说，因为我有先装了一些外挂，所以它有一个规划的工具。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有在跑逛的话，你看了你就会很有感觉。等一下 ，start。我看到这个功能，我看到这个外挂，我也觉得超有趣的。为什么？你看，我有那么大的团队在世界各地，以往我们要扑克牌，扑克 game 玩。你要真的发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把这个东西做成电子化？你选择了一个你要的 story 之后，我们可以各自连上来之后怎么样？出牌，出牌之后，他会最后给你一个平均值，然后呢，最后怎么样 ？commit 之后，就 commit 到我刚才那个项目上面去了。OK， 这个是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外挂，它在这里可以让我们去真的执行的过程中。你想要玩 poker game 的时候，即便你的团队是两岸三地，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做。OK， 即便你不在一个实体的办公室里面，你也有机会可以透过外挂去做到这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 我跟大家 demo 另外一个外挂。其实我去客户那里，常常他们想要做什么？台湾很有趣哦，大家都想知道说，我这个工作派下去啊，我这个 Ethereum 工时啊，每个人的工时啊是多少？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常常，你知道客户那里比较甜什么叫工时系统嘛？每天都要敲工时系统，然后你一定要7.5小时，你还要凑到7.5小时凑嘛？啊，8小时你还要凑到8小时凑嘛？所以以前我刚去的时候，客户说，你可不可以敲0.5？然后我一开始都不晓得为什么要有，又有这个，因为我们是7.5了，所以要凑7.5，我们要满足到7.5。所以 anyway 就是说，其实一个是说，这个里面来讲，你可以直接怎么样去看到你记录的工时，在什么样的工作项目上面花了多少时间，这是否个人的 view， 你个人的 view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你也可以从这里去新增或从工作项目去新增。接下来怎么样？我们从一个 team 的角度来看，一个团队的角度来看，在我们这个 team 里面花费，这刚好都是我记录啊。如果是不同人的话，如果不同人，然后你的工作项目不一样，那花的小时是多少？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讲的一个循环，假设台湾很有趣，一个月是一个循环的话，多数人都多人都是一个月循环。我想知道我这个 iteration 里面，我这个循环里面，我这个月里面，到底我工作执行的状况，工时的花费是怎么样？好，巴拉。你也会有。那我回到工作项目一下，这些都是我们讲的，你用 Team Services 的 Extension 挂载上去就可以了，挂载上去就可以了。那这个 extension 在哪里呢？如果大家 Visual Studio Online， 你会发现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有一个像一个购物的这个图形，你按了这里，有一个叫 Browse to Market。OK， 我觉得它现在发展很不错的是一个是说，我们把整个生态做得非常好，除了更加创新、更加开放之外，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国外的 partner， 或是以后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参加这个 Market 市集。他会把很多的做好的一些功能放上来，让大家去使用，让大家去使用这个 Code Search。 我可以跟等一下 Demo 给大家看，因为我有装。那你要装很简单，进来按了之后，对你有兴趣的进来按了之后 Install， 他只要 Install 挂载上去之后，在你的 Account 下面，他的功能就会直接 Enable 起来，就会直接启用起来。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去自己的这个账号，或者你把它装起来之后，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蛮有趣，是装起来。然后这个功能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呢？因为你知道，大概一年多前，有一个客户就问我说，我现在收，因为我们里面的code大家都互相参考，那每次我要去帮一些同事找code的时候，我要把我房间 server 里面所有的 source code 当到一个，就是下载到一个目录下，然后 Visual Studio 或者是用一些编辑软体，我去用关键字搜寻，我才能找到一些片段程式码给人家。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要访问设备直接可以有这个功能？那我直接搜寻这样就好了。那”那时候其实我大概那一天晚上半夜12点多，我在家里，我就写了一封信给 Brian Harry， 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个访问设备的头。我就跟他说：“我们怎么没有这样的功能？现在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达到？”那你知道他很有趣，他立刻就用 IN 我说：“你等我。”他说：“你等我10分钟一下。”然后结果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立刻跑去找那个 Program Manager， 就是他很类似产品规划的 PM， 然后说：“讨论说，然后他就讨论10分钟回来跟我讲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功能，那不过他们已经把它加到他的 Product Backlog 里面去，他已经记录下来。所以那时候几天前我看到 announce 这个功能的时候，其实我很兴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建议的东西，它真的被记进去了，然后它被实现出来，它被实现出来。早上如果你有听 Peter 讲到的话。”也就是现在上面有一个叫做这个意见回馈，请大家尽量的告诉我们你们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什么是你们需要的，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提供给大家想要的东西。所以麻烦大家记得按一下笑脸，回馈一下你的问题，觉得好用不好用的都可以提供给我。好，回过头来，所以在这里面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外挂可以用。那包含什么？现在大家很流行的行动装置的整合，你怎么去做到 crash report， 拿到 app 在手机上面的一些 crash report， 怎么拿到从 app 拿到 user feedback， 或者是呢， 你想要做所谓的行动装置的测试 ，mobile device 的测试。我们按一下 more，CMO 这边如果有个 CMO， 就是里面还有更多的项目。哦，它有些分类，所以你会发现跟很多我们现在的 partner 有很好的一些整合，让你可以对行动装置来讲也有很好的一些哦资源，你可以直接 build 出 package。部署上去实体的装置上面测，测完之后 screenshot 给你，你就可以看到各种你的 app 在各种装置执行的一些状况。OK， 所以这里面的 extension 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哦，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大家有兴趣就可以上去试试看。那我再 demo 一两个让大家看一下，就是上面这个 search 的功能，哦，这个 search 的功能，如果你有装的话，你会发现你上面会有一个 search work icon。如果待会我在 source code 那边，我会让大家看一下，我去 search source code。他会把你所有的 source code 根据你 key 的关键字帮你去找 ，OK。那我要开工作让大家看的意思是，大家知道以前外挂的时候啊，工作项目没有外挂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以前客户他有兴趣哦，我就去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有时候我们自己提供词的时候都不晓得做了多久。他说：“你有没有机制让我按下去开始计时？我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开始帮我计时。当我按停止的时候，就帮我记录下来我做多久。以前我还在想说，哎，这个好像蛮难的。后来我想想，哎，后来我就发现说，这个外挂里面有这个功能，就是当你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按下去，他就开始帮你计时。做完了，你做了多花了多久的时间，他就帮你整个记录下来，哦，记录下来。他会叫你去。”下载一个 client 的那个工具 ，OK。那我一个很喜欢的部分是这个，我们讲工作项目的视觉化 ，visualize，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劝一下，在座有用过那个心智图的 ，mind map， 应该很多人都有，对不对？然后我以前就觉得说，哎，这个工作项目这样条列式其实不是很优，可不可以来个像 mind 那个心智图这种规划的方式？让我知道一下它的状况，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需求进来，它关联的项目有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样的 bug， 有什么样的 user feedback， 有什么样的测试案例，一整挂你就会知道，那它就会帮你用这样，有没有？它有一个 parent trial 或者什么，它会帮你整个让你有一个概念出现，那。当你点到某一个的时候，像我刚才出来的时候本来没有，当我点中一个的时候，它会把它相关联的项目再叫出来 ，OK？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图存下来，或者是什么？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可以去做一些 highlight。如果说这个项目里面，我想要去针对，假设我觉得工作有点延宕，新增还没有在进行中的，我想要请他在这个中间帮我 highlight 出来。就会发现什么？这整个过程中，如果它的底色，哦，有没有？它的底色，那个颜色跟那个是搭配制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这整个里面的项目很多的时候，你可以用 highlight 的方式去快速的定义到，或是你想看的点在哪里，或者是什么？你可以用搜寻的方式，去用一些关键字去找。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去做工作项目的规划，可能大家以往留在关键说，我就一个头需求进来，不管你是 dialog user story 一样下去，你会有长出很多相关的东西。所以呢，在这里它提供我一个更视觉化的方式，让我可以很方便的去做这些东西，然后去看跟管理。OK， 好，所以这个是我在工作项目里面，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我看到。非常多分，除了以往大家知道的部分之外，透过 extension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里面。我就像刚才有没有，他可以去玩扑克牌那个翻牌游戏，他可以去让你有个公式表的出现、呈现等等。OK， 好，那工作项目的追踪哦，跟刚才如果说我们要去做这个追踪的时候，我们在定义的这些。查询栏位里面 ，OK， 你可以加上很多自定义的图表，比如说，我 我想用一个很像是我工作项目指派给谁，跟这个人所完成的工作状态 ，OK， 我就可以把它储存下来。所以代表什么？如果你的团队里面有很多人的话，哦，除了传统我们讲的看板，因为我没有特别提看板，是因为说你在其他的社群应该都会看到看板的部分，哦，所以在交叉过程中，我把可能大家没有看到部分，你怎么样去快速的让你的团队所要关注的重点呈现出来，你可以把它盯选到你的首页上面去，透过设定的方式，有没有？我加到我的 overview 去，在我的首页它就会出现。进来工作项目，哦，立刻就跑过来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把规划部分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规划完之后，你会进到什么开发？我确定啊，在座有用 Git 的吗 ？GIT， 还蛮多的，谢谢。在开发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版本控管，你可能会有单元测试，你可能会做一些自动化组件，做一些检查，然后去做一些组件的验证。在这里的话，我 demo 一下让大家看。其实我有个网站，这个网站它发布到 Azure 上面去，那它是这样的一个网站，就是一个简单的网站。然后呢，其实我在里面的话，我是用 Git 的储存体。OK， 那在这个这里面来讲，我已经设定了它自动化组件会 build 完，直接附属到我的 Azure 账号里面去。所以呢，我们切到 code 就是程式码这边，然后我去到我的 web 联考地址，我去故意改一个程式，让它的程式码有所变动。有个联考地址，大家看过这个吗？网页上面没有，没有人看过。2015的版本之后，天马联社2015之后可以 online edit 的。好，所以我的假设是说，假设我现在就先编辑一个 web 联考一个，然后呢，我会做什么？我会做迁入的动作。好，这里假设我把一行我的。大家看，我不是去用 keyboard 敲，我是用快速键哦 ，Ctrl K Ctrl C 是 Mark。我现在是在网页上做这件事情。OK， 接着呢，我把它做迁入储存的动作。好，所以其实我在刚才的过程中，就有点假设说，假设你们现在是开发的同事。完成那个程式迁入之后，我后面有设定一个自动化建制组件，它会怎么样？根据我现在的 source code 去做 build， 哦，也就是 CI 的部分 build 之后，我过程中会让它做所谓的单元测试，单元测试有没有？这个是我刚才我没有去触发它，我的程式码一迁入之后，它就自动在 build。那 build 的过程中，它会去跑什么？单元测试，还有含单元测试的 code coverage。所以在过程中，除了它会拉新的 source code 下来组件之外，它做单元测试，执行 code coverage 的收集。接下来完了之后，过了没有问题，它会帮我发布到我现在的开发的环境去，让我做下一步的验测。所以你在新的 build server 里面 ，build service 来讲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去看到，所有它执行的动作，那你们想这边这个步骤的设定在哪？因为今天时间上不是太足够，所以我跟大家提一下，以往你可能要从 Visual Studio 去做这些设定，新的版本你全部透过网页就可以直接做设定。新的版本你透过网页，比如说我按这个，我现在所有的动作都在网页上，我按编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让你在这里直接去做设定，勾选你要不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谈什么？以往客户常问我说，哎，到底谁去动了这些组件定义 build definition？ 以前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但是现在来讲，它会有个 history， 就是这里历史，我可以知道说谁去改了什么样的设定，改了什么东西，它都会帮我记录下来。OK，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们在做这样的过程中，但我今天本来想做一个啦，就是说我本来想谈一个就是负载测试，我的网站发布完之后，会再立刻去执行一个负载测试。就是比如说我模拟个25个人、50个人来存取我的网站，哦，存取我的网站 ，OK。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uild 它跑完了没？没关系，我先看一下之前 build 完的，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果。现在上面很多的正在 build， 我让大家看一下开完的结果。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正常一个 build 跑完的时候，它会告诉你你有多少 test case， 在中间已经帮你跑过了，多少的 test case test result。然后呢，因为我有启用 Code Coverage， 所以它会帮我去收集在单元测试跑的过程中，我哪些程式已经被包含、被执行、被跑过了。那你也可以直接去下载这个 Code Coverage 的档案下来，比如说我去 download Code Coverage 的内容。等下下载下来之后开起来，你就可以直接开启 Visual Studio， 然后去把 Code Coverage 的内容拿来看。好，那我再让大家看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先讲，在座有用 open source 的朋友吗？ open source， 比如说 Node.js， 也是有些朋友用 open source。你可以很难想象哦，如果说今天来讲，以前的微软，你很难可以看到说，我们去支援其他的平台，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微软是更创新而且更开放的，是什么？你可以直接，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在 Mac 的电脑上面装一个 Agent， source check in 之后，它直接去叫一台 Mac 的 Mac 的电脑，帮你 build 出一个 iPhone 或 iPad 的 package， 然后再帮你 deploy 到云端的哪里去测试，很难想象吧？对吧？现在都可以。你可以开 Android， 你可以开 iOS 的东西，你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测试。OK， 我讲的，如果大家对行动装置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 partner， 他也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们跟他做了很好的整合，让大家对于行动装置的测试上面来讲，会可以很方便去做这一块。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让大家看是。以往大家会觉得微软都会绑住自己的平台，那就如早上 Peter 讲，我们现在真的变，你会发现它可以 support 什么 GitHub， 代表什么？你的 source code 即便你没有放在 Team Services 里面，你的 source code 放在 GitHub， 你的 source code 放在 Subversion， 它一样可以让你直接连接进来做使用。你可以用它的自动化编译，编译你的 Java 的程式，编译你的那我们在城市再去做一些其他的部署。OK， 好。那像我刚才做的 CI， 那我想过以前我们自己去做的时候，一个勾勾勾起来就可以让我的程式码 check in， 就能够自动化建置，很难吧？对吧？ Okay， 我看它新的版本 build 完了没？我重新整理一下我的网页。 就是说为什么我刚才把那一个 mark 掉，那样程式 mark 掉的意思是说，我希望模拟说，假设我们团队开发完一个程式，开发一个新版本，上测试环境之后，它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它可能会坏掉，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看到说，哎，它的程式有问题，那可以进而去做一些测试跟修。我用 Chrome 开始，因为待会我让大家看一个 demo， 是说我用 Chrome 直接去，做测试，然后并且把我测试的结果直接回馈到我的 Team Services 里面。没有进去。好，没关系，没有进去也没关系。我本来预期它会怎么换掉。我就直接开始我下一个，就是理论上我们当我一个版本发行完之后，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要去做一些测试，或者是接下来隔天来你会看一下你的其他的同事会看一下这个程式部署上去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怎么样去操作这个网站。那这边来讲的话，我使用的是 Chrome， 然后会外挂一个，这个我们叫探勘测试。探勘测试是什么？我可以任意的去操作这个系统，过程中它会记录下来我的行为，会 capture 的画面，那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把这个问题 feedback 回到我的 team services 里面。过程中，以往大家想说你会开什么？回想一下以往动作什么？开一个 Word， 开一个 Outlook， 开一个 Excel， 开一个什么样的笔记本？笔记本不行，一个软体来记录这些动作嘛。我现在操作全部都是在网页上，然后怎么样？如果我当我的操作觉得这个画面有问题的时候 ，full screen 告诉他说：“嘿。”为什么程式会坏掉？怎么改完一个新版的程式，这里就会有问题了？当我编辑完之后，我甚至可以写字完储存。大家知道，在这个外挂上面，它可以直接去开一个，开一个 bug 给我的开发研发团同事说。当我按下审密之后，我刚才操作记录的画面跟我的说明，立刻就开一个 bug 回到什么？我的 team services， 或是我们讲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速度有比礼拜六慢一点，因为感觉今天好像比较多人在用，所以速度稍微。网路，我的意思是说网路。我看 OBUG 这边有没有？我刚才所截的图跟相关的资讯，它就会一并帮你怎么样抛转进来在里面，变成一个工作项目。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你当你的程式完了之后，直接 deploy 完。你的同事立刻测完有问题，直接回馈给你，你就可以拿到一些相关所有的资讯。而且我刚才所有的动作都怎么样，在网页上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在网页上做 ？OK， 好，所以刚才很快让大家看了一下哦，组件，然后开发测试。那在我进行下一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得有机会跟大家在就像 Peter 讲，我很少在。研讨会的场合出现，因为我通常都在客户家。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有关品质的数据。因为，我长期在客户家，所以常常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叫去。等我一下，我带动。那。你知道我常常去教系统，被叫去，譬如说网银坏掉，什么教系统坏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分析到最后最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吗？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资源没有释放， 譬如说 connection SQL connection 没关，譬如说你呼叫 WCF 之后忘了关 OK。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我想百分之少七八十都是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你可能在开发的时候大家自己一个测两个测三个测从来不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只要你系统一上线多人同时上来之后你就很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哦、所以在里面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哦、我就建议大家拜托大家可以的话启用一个叫做静态程式码分析，在你每一个专案上面都会有一个叫静态程式码分析，里面微软预设有240条规则，你不用跑这么多，大家记住两个关键字 CA2000 跟 CA2100、哦、CA2000、哦、你去、不管你用 Google 你用 Bing 去搜集一下 CA2000 跟2100。为什么我说这两条 CA2000 代表什么，它会去检查你的 SQL connection 有没有释放，你有没有 using 包起来，你的 WCF 你有起来 client 你有没有关闭，你有没有去把它正常的结束掉、哦、所以当你去启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在开发的初期你就可以怎么样扫描到我的程式里面有没有资源没有不当的释放，比如说我故意去写一个 sample 去呼叫 WCF 的 service 不用没有去关掉，没有用 using 把它包起来，代表什么，当你的程式一多人呼叫之后，当你的程式上了正式环境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发现程式不 work， 那大家从来不晓得怎么样去解决，出了问题之后就先把 IS reset IS 里面的用程式急需先回收，哎、欸，可以的，好，那继续用一下好了。我还看过很夸张的，他说执行200次之后就直接回收一次，然后我就哇塞是怎样，大家知道应用程式集群有个次数回收，他说不行啊，超过200次之后他就会摁住了、啊、我就说你一定是没有关的、哦、对，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麻烦一下拜托一下，可以的话你至少扫两条 CA2000 是帮你检查连线之串有没有，或者是 CodeWCF 有没有释放，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CA2100 是有没有 SQL injection 潜在风险的程式码、哦？如果你是金融业，肯定用 Fortify， 但是 Fortify 你可能是比较后面再扫、哦。有可能的话，尽可能在开发的初期就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问题一旦上了正式环境，你看我们过去，然后后面一狗票人，然后大家都在鸡飞狗跳，然后协理在后面盯着你说，看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哎，拜托一下，因为我这篇是我前几天写的，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网址的话，blogs.mcdn.com 加上我的 alias JCHIOU， 现在应该在第一篇、哦、因为我发现我太常因为这个问题被客户叫去了，然后我想一想都不对，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在开发的初期就被解决掉、哦、所以我想了一些方式，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可能在开发前就把这个事情做掉。OK， 好，小插曲一下，哦、所以其实静态程式码分析很有用，很有用，你可以在你开发的团队里面，哦，及早去使用，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而且不会有人为判断的影响，因为我们在做 code review 跟个人喜好是很有关系的，但是用静态程式码分析，它是很直觉，很就是直接帮你定义我们讲 Microsoft in Media Language。去直接去扫描它 ，OK。所以你是 BB 当内是 C sharp 不管，反正它编程 I 那个 I 就会去做这样的检查。好，那我要掌握一下时间。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当你有没有我们刚才做到什么？开发你可以做测试，测试完接下来什么？发行的管理。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我在大约两年前，我们在永丰银行做了一个，看一下有没有永丰的同事来。我是要谢谢他，不是因为没来，我不敢讲。我很幸运，也很，我还真的是蛮高兴有那个机会可以参加那段。我们在两年前做了，就是把整个发行的部分，从收藏做到整个程式上到正式环境，让user用这一个一连串的流程，我们做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最上个月最新的数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 TFS 里面有超过100万的档案。超过100万的档案 进到 TFS 都是常做，包含 App， 包含 App iOS Java Android 的 code 全部都进去，超过已经超过100万。那两年来我们发行的次数，哦 ，release 的次数超过1万次。真正严格来讲，应该是20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算一个月超过400次以上的发行量，一个月超过400次的发行量。那各位可能觉得对你来讲很遥远，很遥远，但是不会不会。就像 Peter 讲，你开始有实际去做的时候，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导入4套，一个月7套的系统，这样子持续了近2年的时间，现在100多套系统在里面，你会发现我们不要讲什么，我们光讲你这个过程中节省下来的时间就吓死了。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在银行里面的环境，我确定有没有金融业，金融业的朋友都没有人要承认，真的没有。那我们这一段就可以跳过了，没有了。其实我是要跟大家分享，是说，其实，在金融业里面的，我觉得是蛮好，是说他们真的很严谨，因为至少跟大家的钱有关系嘛。他们是真的很严谨的在做一些事情，然后有外部的稽核单位，我们讲金管会，或者是他内部的稽核单位，都会一直持续的去检核他们有没有一些违规的事项。那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像我们刚才你看，我用网页让大家看，在过程中你可能会需要什么？你可能会需要签核的流程，你可能会需要有些人同意之后，你才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 ，OK？然后我们看一下，所以在过程中，你看 release 这一块，这个是我们讲的 release management 的下一个 preview 的版本。如果你现在企业内用要用的话，有个 release management server， 它可以跟 TFS 搭配整合。让大家看一下，它也可以透过设定的方式，让你直接在过程中，我在每一个关卡，我在 QA 环境，我要加入哪一些人，哪一些群组来核准，我在 UAT 的环境要加入哪些人来做核准，我才能够往下一个阶段去进行 ，OK？ 所以像如果你只是正常想要 build 完之后部署到你的测试环境，你可能在 build service， 在 build 这段就做掉。但是如果你需要是一个比较严谨、比较有流程、需要有人核准、你需要去记录每一个放行的人是谁的时候，你可以使用我们讲的发行管理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帮你保留下来所有相关的设定，以及什么？我每一个环境所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可能在 EVT 只布2台 server， 但是我在正式环境呢，我是要布4台 server， 而且这4台 server 还怎么样？先布2台，测完没问题，再布另外2台 ，OK。所以它的过程中可以让你做一些比较多的动作，比较多的设定 ，OK。那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去加一个 release。哦，当我设定完之后，我假设 V1.3版要发布，然后怎么样？我可以选择我现在要发行的是我的组件，我 build 出来的哪一个版本。OK，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怎么样？我要部署到这个版本，我要布到哪一个环境？哦，可能只布到 UAT 就停下来，或者是我要让它整个布到 Production。OK， 当我去执行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什么？因为我有设定要先经过我的核准，才能够进行下一个步骤。所以其实我的 email 在这个时间点，我也收到了一个 email 说，哎，需要我进来做核准，所以看怎么样。不过通常如果我在企业里面，这里通常我们就打需求单号，或者讲换板单号，为什么？你要能够勾住。所以你从迁入程式码开始，你可能就会用你的单号，用你的换板单号、需求单号去勾住。因为如果你没有勾住的需求，请记得在最前面的。如果你还没有工作项目的管理，至少在你程式码 checking 的时候，要把你的单号带上去。这样你单号 build 了哪些东西，这些 build 再过来做 release 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用这样的 key 去勾稽。OK。 所以我核准之后，他就会开始进行这个阶段的部署。那当然，实际上他真正去部署，布了几个档案，什么时候布到什么位置，他都会帮你详细把 log 记下，详细把 log 记下，所以你会有人事实地物 ，OK。好，而且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好处是这个动作，你需要设定没有错，但是你一旦设定好之后，它不会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就跟你跑出不一样的东西，它不会因为心情不好，我昨天没睡饱，今天要call到那个 folder， 今天把你call到另外来 folder 去，不会，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太多的状况是，有时候你会复制错档案，甚至档案放都放错位置，都有可能多一层少一层。等等，你会消除掉很多人为疏失的问题。人为疏失的问题，这真的，如果大家在企业里面，你们现在还在用手动复制档案等等，你就会，你一定会有一些人为疏失。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你看一个月400次以上的发行的时候，基本上你抠档的位置就是不会抠错，你要盖档的位置一定不能盖错 ，OK， 因为它就是设定好的。好，发行完之后。我要讲一下Rudy老师说的个人战情室。我们持续的去开发，持续的去交付，接下来我们要持续的监控。为什么？我们就像你看，我要来讲，以往的当代 framework 假设2.0版本，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但是其实我们从4.0之后，其实整个 product team 它在 run， 就是例如讲 Bing， 或讲一些 online， 我们一些线上服务的这些 backend 的 server 上面，直接去 provide 我们整个当代 framework 执行的状况，做什么？他直接去持续的分析这些结果在真的实际环境上运作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有很多的演算法，很多的逻辑，很多的写法，你当初这样设计，可是真的上了 real 实际环境在跑的时候，不一定会是真的需要那样，他们就会去 tuning， 会去调整 ，OK。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我们可以去做静态程式码分析，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会尽量是尽可能把 server 升到2.1R2， 再加上 dynamic framework 4.0。如果可以的话，那背后有很多包含 GAG 口型，很多细节可能我还来不及讲，但是我可以很给大家发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做不管从 server 层面，从 dynamic framework 层面做了很多的听力，你升上去之后效能会比较好，理论上。好，那持续监控学习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看一下，有用过 application insight 吗？如果没有关系，在企业内我们在深深的产品里面叫做 application monitoring， 应用程式监控这一块可以干嘛？就是我们讲持续的要去监控，持续，因为我们需要很快速的知道 server 上或是我们的程式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才有办法去做改善，对不对？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要去看？我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析过，你现在假设你是做交易型网站，你的行动，假设你从行动装置来的量。跟桌机桌面板的比例上来讲，应该是逐年的升高。因为我在银行里面，你可以慢慢看到，你可能行动装置的加量，搞不好现在都有30%，只是你不一定去看这件事情。那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我举个例子，假设今天你的网站都是 iOS、什么 iPhone、iPad 这些来看之后，这些监控下来的数据，要持续的回馈到你下一个阶段规划的时候来用。为什么？假设你的使用者50%都是从这些平台来的，你是不是针对网站的操作 UI 设计上面，可以尽量设计比较符合这群使用者的做法，对不对？你可能因为你在 Safari 上面测，跟在 IE 上面测的效果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苹果界面他们习惯的操作的方式，可能跟一般传统的 Windows 不太一样，所以什么代表你去监控的过程中？你会知道你的使用者是谁，在下一阶段我们讲，不管是开发或者是你在测试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应该把 iOS、iPad、iPhone 这一系列的不含浏览器或是装置的测试比重应该提高，或者是你在时间不够的状况下，你测试至少是不是要把这一方面的测试先做了？如果 Firefox 不做还好，因为至少它可能你看起来只有2-3%的人在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数据是真的很有用。那我看一下这个设定，其实你设定上去之后，如果你是 Visual Studio 2015 Update One， 可以怎么样？ 我等一下开我一开始开的是网页版，我可以让大家看最新的 update， 会让你直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看到所有相关的资讯。嗯，我刚才断掉了。搜寻一下，里面假设你有 server 的 exception， 它怎么样？会把所有的 call stack 打在上面。call stack 什么？你程式码执行到哪一个阶段错误的时候，它会出现在上面。那如果你是开发人，以往你怎么样？你只能靠人家跟你说 server 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可能没，如果你没有办法连线过去的话，就开始猜了，瞎子摸象，或者是，你先把 log 给我嘛，没有办法重现问题。这个问题就来，可是你知道吗？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 server 上出现什么问题，你立刻会知道为什么。他有告诉你，看到这么多资讯，然后从哪个 IP 来，从哪个 IP 来，执行多久，哒哒哒哒哒哒，哇，有一堆资讯给你，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当你有什么？当你有 call stack 的时候，我可以立刻知道什么？如果你是开发人，我担心 server 出什么事情。当你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那 open 的 connection to a SQL server， 你立刻就知道刚才换的版是不是连线字串打错，换错了。OK， 你立刻就会收到，立刻就有这些资讯。那我们再回到网页，刚才那个是 update one 之后会有，所以 application insight 在网页上你可以加入很多你关注的一些讯息 ，OK， 哦，包含什么？你线上同时有多少个 user？ 这边，你线上有多少个 user？ 有多少 session？ 有多少 page view？ 还有什么？我可以设定什么？我去监控。SLA 啊，讲白了就是 SLA。我去监控我的网站的可用度，比如说举例来讲，你可能会买一些外部 monitor， 一直去监控你的网站是不是活着，或者是什么，我可以做一个登录的步骤放上去，它会持续的每五分钟或者你设定一个时间点，它会帮你一直去监控，一直去监控你的网站 ，OK， 是不是有活着？那如果有问题，比如说通常我会设什么，三个点或五个点，基数点，为什么？当他有两点失败以上，三个点就是两点失败以上，立刻发信告诉我嘛。因为如果你只有单点，代表有什么函览坏掉啊，或者当 data center 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有五个点，有三个 data center 过来的连线同时有问题的时候，那是不是代表很有可能你的网站已经有发生了一些问题，对不对？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持续监控，然后有没有他就会去算，他就会去算什么？每个时间点里面你的SLA 多高 ？OK， 那你去要去加入一个监控也很简单，你只要给他网址位置，他就可以帮你去什么，帮你去做监控。所以你从这个个人站程式里面就可以知道什么，我 server 上面执行的状况，以及我 server 这些程式是不是还活着，对不对？那持续的把这些相关的资讯回馈到你下一阶段的规划里面去，程式哪里有问题等等的这些资讯，你就可以回馈回去。那你会发现这个动态砖它有很多资讯可以让你加，比如说它有很多分类，这边的资讯你都可以动态去加，哪些网页是最慢的，以往你要怎么做 pass as log 嘛，对不对？人家说你网站慢，我就去 pass 前五个或者最多人访问的有问题，然后从那几个开始调之类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很快帮你收集相关的资讯，你可以直接很快的去知道这些事情 ，OK？ 哦，时间上，我最后跟大家提一个东西，这个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讲三次是它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行动装置会是可能可以怎么讲，帮你带来很多不管是生意啊等等的哦。那这个关键字大家可以记一下 ，HTML。可以去查一下，它提供什么样的功能，让你可以做 backup distribution， 就是你有一个程式开发好之后， 它可以让你在你的 iPhone、iOS 的手机上，让你在 Android 的手机上，让你在 Windows Phone 的手机上直接 deploy 装进去，哦，装进去，你可以上它网站，按设定好，它就让你下载去，哦，做你 beta deploy。完了之后会怎么样？我觉得重点是下面两个 crash report。我们刚才看的 application insight 是什么？你的 server side、你的网页的程式、你的 service 在 server 上的状况。这个是让你看你的行动装置，你的 app 在你的 device 你的装置上如果 crash 的话，它会把这个 call stack 直接回报到 server 上。所以你是开发人，以往 server 我们就觉得很难做了嘛。那现在到你看几百万个人的这种装置上面，你怎么去拿到这些资讯？相对更加困难嘛。所以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个方式去收集 crash report， 或者是什么 user 如果有一些意见，他可以透过他你整个就。它可以把这一些的资讯，比如说我觉得功能不好，就像刚才有没有 Visual Studio 上面那个回馈意见，它可以直接回馈给你，觉得哪里不好，它喜欢什么东西，你可以透过它直接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你看你的首页，如果你进来的话，它会有什么？它会有你 crash 的部分，会有 feedback， 然后还有你的这些版本，哦，版本的资讯。然后我让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是有 iOS 开发的吗 ？iOS 开发的同事朋友。有吗 ？Crash 之后，当你按了这个更多资讯之后，它会出来什么 ？Call stack， 你可以知道你的 App 在它的手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OK， 好，这更详细的资讯。好，甚至怎么样，我可以把这些资讯回馈到 Team Services。开发人继续发下一阶段的规划。好，持续开发，持续交付，非常重要。我在大型企业很多，我觉得这个像大家今天主要听很多 DevOps 的这些概念、这些观念，我没有特别讲，因为我希望把很多平台上提供的东西给大家。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其实它就像一个大的铁球，一开始现在大家去推的时候，可能会很辛苦。你觉得整个过程中你很难起步，很难动，但是这个铁球一旦推动，大家的方向一致性一样的之后，你去推动这些，一旦推动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球越跑越快，越滚越快。因为我在现在很多客户里面，我们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发现你会看到你的企业的改变，你会看到你的团队有非常多的改变。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所以刚好2:30我们就在这打住，那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旁边再做一些讨论。谢谢大家，谢谢。